这个水库有许多茂密的森林，其中有刚刚开业的度假村。那么他们计划为了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他们说我们要盖一个大教堂。哎，大教堂啊，正在那个沈阳通哈尔滨的高速公路旁边。他们说我们盖一个大教堂，你们这个众人呐，注意来到我们这儿来旅游。那么，因为那些地方啊，信主的人呐，都是我们的信徒，都是守安息日的人啊，所以他就找我们，他们就叫我们盖一个教堂。你在这里啊，越大越好，越漂亮越好，给我们盖个教堂。所以我们需要的手续啊、批件啊，他都替我们办。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去见他们那个这个政府干部，给他们谈了。我说啊，我们出去去帮助这里地方啊募捐啊，必须有你们的批件。就是当地的信徒啊，大约顶多能够筹这么几万块钱，因为他们都是当地农民啦。那么我们需要呢，这个到外面去募捐。不过呢，我说你没有批件也不行，是吧？你就不知道到底真的假的了，是吧？那么他们说给我们预备啊，所以这个他们已经自己给他起名了，给他自己证明一个叫灵山，他有一个山叫灵山啊，灵山大教堂，给这么一个名字啊。那么叫我们改，是那里因为没有其他这个信徒，都是我们安息日信徒啊，在那里。四周围也有很多的点，所以呢，我们大家要为这个教堂祷告，求主呢帮助他们能很快把它建起来。还有呢，在这个公主岭市，我去一开始呢就去见到那个民委的主任，这民委主任呢，他也欢迎我去。要我多留几天，多看几个地方，给他们讲讲道。那么他还给我开了证明介绍信，叫我到各个地方去讲道。这公主岭市这位民委啊，他也是对我们那里的信徒啊，也是很支持他们的活动啊。所以在那里呢，我们在很多地方啊，就给他们二人安立了执事和长老，一共有四个长老，还有几十名执事这样子。那么我去的点呢不多啊，因为时间关系，那里我刚才说过，那里有七十多个点，我只去看了七八个点。那么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福音必须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记在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十节读起，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 末期才来到。我们通常读马太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习惯呢多谈前面那一段啊，关于打仗啊、饥荒啊、地震啊这些问题，是吧？但是后边这些预兆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啊。这里告诉我们呢，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前，教会内部要出现种种的问题。这里你看十二节，知音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呀。既然说起爱心，耶稣指的是教会内部，因为我们是讲爱心，是吧？耶稣说一个现象就是爱心渐渐怎么冷淡了。为什么冷淡呢？因不法的事增多。这个不法叫我们想起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所说的啊，那个不法，请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啊，不法，不法的隐逸。再请看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两个不法，而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也说不法于是增多。但以理书七章也有一个不法啊，我们把它都能够联系起来研究。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这里说到有一个恶事，他干什么？第二十五节，但以理七章二十五节说，这一个小小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律法谁的律法？至高者的律法。你看前面呢，二十五节前面至高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啊，他针对至高者来折磨至高者的圣名，所以下面呢也是想改变至高者的节期和律法，是不是？虽然这里没有写，但是我们可以从前面那两个至高者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个律法是至高者的律法。所以耶稣啊，在马太二十四章十二节说因不法的事增多，这个不法我看呢主要指的就是但以理七章二十五节这个要想改变节期和律法的这个事例。这个事情啊，讲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呀。这个也符合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五节讲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恶势力啊，他这个不法的活动啊加强了，以致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个是消极一面，二十四章十二节是讲消极的一面。现在我们看积极的十三节，唯有什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忍耐到底呀，包括很多东西，
包括这个爱心。你看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暖淡，但是有人呢、的爱心不暖淡。我指的就是刚才像那个林老太太和那个宋老姐姐一样，虽然年纪大了，一有机会就要为主做点事，爱是不能淡。别人的不法的事增多了，他们的爱是不能淡，所以他们能够什么忍耐到底呀、这个忍耐就是坚持啊，坚持起初的爱心呐、一直到底，必然得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属于哪一等人呢？我们是爱心渐渐冷淡的人呢，还是爱心坚持到底的人？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坚持起初的爱心，要决心为主做一个献身的基督徒。哎呀，在那边呢，我看到一些例子，叫我自己觉得惭愧呀。在石家庄那里啊，来了一个弟兄，他呢过去还是一个做过多年的军人的一个弟兄，大概才40来岁吧。他这个弟兄啊，信主以后啊，他就读圣经，读到耶稣对那个年轻的官讲的话：“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是吧？”他说：“主的话，我们就照办。”然后他对他的妻子说：“我们照办，我们刚结婚不久，一套新的家具卖掉了，我们出去传道。”他和他妻子两个人出去传道，到处去传道。他也到了这个公主岭来了，公主岭啊，他的榜样感动很多人啊，感动了有一个年轻人，他这里来过去做过见证啊。这个人他本来是那个市政府市长的秘书公主岭市长的秘书，他接受这个真理，哎呀，觉得很宝贵啊，他要献身归主。他说：“我献身完全要为主去传道。”凭信心，那个市长挽留他，他谢绝，他说：“我不爱去为主传道。”他和他妻子是妻子先信，后来他跟着信，所以一家夫妻两个忠心的侍奉主。他们家里电冰箱彩电都卖了，自己房子也卖了，就租一个单的一间，教会给他租的一间小房子，他们住下了。他现在在公主岭教会是长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组织能力很好。他是大学生，他感动而且帮助了很多弟兄姐妹，都忠心于侍奉主啊。所以我再说，你看到晚雨降临呐、是在什么地方？在人心里头啊，不是这个摇旗呐喊的呀，不是那样的事，是人心里在工作。
所以我常看到的时候，我就是祷告主，我说主啊，你在感动别人的时候，求你不要撇下我呀，求你的圣灵不要离开我呀。我告诉你，圣灵进入你的心格，是一个像一个小小的火焰，像个蜡烛的火焰，一阵风就会把它扑灭。所以呢，圣经说你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祷告亲近主的时候，知道圣灵来了，我们要很爱护他。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从我心里收回你的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不要使圣灵担忧啊，求你帮助我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啊。我们从祷告的地方起来的时候，我们出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时刻要默祷，求主不要离开我们，我们不要离开主。我们现在被世界包围啊，世界的影响有时候就会叫我们忘记上帝。虽然上帝从来不忘记我们，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撒迦利亚四章。撒迦利亚书四章，这里就是论到圣灵。你看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盏是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为什么橄榄树呢？这个我要向各位解释啊。我们请看十二节，这里十二节，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有油，看见这有油，这个管子里面有油，这个油从哪里来？是从那个树里面来。这橄榄树哪里有油呢？这个我要给各位解释啊，这个是中东地带啊，叫橄榄树，是跟我们中国的橄榄树两样，中国那个青橄榄没有油的，榨不出油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油橄榄啊，是肉里头有油啊，这橄榄外面的肉啊有油，这个呢能榨出油来。过去耶稣时代他们用的油都是橄榄油，没有我们现在用的这种菜籽油。所以这里的橄榄树就代表什么？两棵橄榄树啊，代表新旧约圣经啊。这新旧约圣经出油，这个油就是圣灵啊。耶稣不是说了吗？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新旧约圣经啊，就是那两个橄榄树，这里头流出橄榄油，两根管子叫这个教会发光，是点着了就发光，就这意思。所以我们要为主发光，我们必须有圣灵的油啊！所以这个油代表圣灵，这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六节啊。第五节说，这个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第六节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你看这个橄榄油从管子里流到灯里，那个撒迦利亚说我不懂什么意思，不明白。好，天使就说，这个是耶和华的灵，上帝的灵叫这个灯发光，就是这个意思。下面讲的是什么？你看啊，下面讲的就是以色列所遇到的难处。大山呐、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这个所罗巴伯是谁呀、啊？是当时主持盖上帝圣殿的人，所罗巴伯。他是也就是当时的国王啊。因为以斯拉从巴比伦回来，这个波斯王就给他全权恢复犹太国，所以犹太国的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子孙，他在那里负责盖圣殿。所以呢，你看啊，这个大山是什么？大山就是一个难题，碰到山了，走不过去了，怎么办？祷告。你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这个势力和才能指什么？指人的势力和人的才能。你要靠上帝的灵来成事。那个大布山的那些教友信徒，他们碰到难处就怎么祷告？祷告还要什么？还要干，还要努力，还要有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聪明的行动。我们不能光靠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坐在那里，上帝去替我们行神迹，不是的。我们祷告完了，我们要照我们所求的去做。所以这里也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啊，这个所罗巴伯是这么做的。你看啊，我们读下去。你在所罗巴伯面前要成为平地，他这个所罗巴伯要搬出一块石头，有行动吧？他不光是祷告啊，他要搬出石头安在殿顶上。这个说明什么？完工了，殿顶上最后一块石头。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典，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恩惠谁的恩惠？上帝的恩惠。你看啊，所罗巴伯是带头这个造圣殿，他的手看见吧，力量的。你看啊，这个第八节第九节啊，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力量着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所以这个手还是要动，不能不动手啊。我们一面要祷告，一面要动手，有行动。我们不可以偏废，不能说光是靠自己努力不祷告肯定要失败。你这是靠势力，靠才能，靠自己去硬干不行。但你光祷告不干也不行，是吧？所以既要祷告靠上帝的灵，也要自己动手。再请看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里拿着绳索就欢喜。这绳索是什么？就是那个木匠啊和瓦匠砌房子的时候，叫这个砖头和石头砌直，就有一根绳子，下面有一个托啊，绳托。这个绳托就代表他是监工的，所以上帝看见他的教会里有一个人在拿着绳托在监工了，上帝就欢喜。这个绳托是什么
啊，就是上帝的十条诫命啊，是他的标准，是吧？标准要垂直，垂直就是上帝的十条诫命。我们一切行动都要找上帝的标准去做。哎呀，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谈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要能够领会这个宝贵的一句话啊。那么，刚才读的这个马太福音呢，这个24章所说的假先知和假基督的问题啊，我一点没谈啊。这个呢是留到下午，如果各位愿意下午再来啊，我就专门研究啊这一次我到东北所碰到的这个问题啊，这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有种种的异端啊和邪说啊扰乱上帝教会。一方面圣灵在做工，同时撒旦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我们要有准备啊，要应付这个。一方面是自己所碰到的这座大山啊，同时呢也要对付撒旦的势力，靠圣灵的能力得胜。我们现在一起呀、啊，把这个撒加利亚4章6节读两遍。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万军之耶和华开始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225